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配音。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一，有心与有心，无心与无心。小说中多次提及唐僧所拥有的这个人身叫法身，这里法身的意思就是这个身体是唯一可以依照世门之法修炼的身体。他们师徒一伙都借助这个身体用佛法来修炼自己。章回题目中的一体也是同指这个身体，二心呢自然是一体上的二心了。尤其是本回中间有一首诗，很明确地说明了这是唐僧这个人的二心，而且他的心很庞大很肥硕。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至疑猜，御赐宝马三公位，又一金銮一品台，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灾，禅门虚学无心觉，静养婴儿结圣胎。你瞧瞧，我们一直指责他公子哥心态严重，拿着放大镜从前面的种种细节交代中寻找他心态的蛛丝马迹，现在终于作者亲自说明，我们的猜测实在是太对了。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至疑猜。他对孙悟空一方面依赖，一方面过度依赖，一方面过度依赖衍生出来的怨恨猜忌，造成了他自解肢体，并且连带剥离了老朱和老沙的信任信心，造成整个团队互相猜忌，分崩离析。但是事情爆发的初期，他还认为自己是真修者，把咒骂、怀恨和嗔怪当作坚定的表现，认为自己信仰的是宇宙真理呢。可是他这么坚定的家伙，遇见妖怪、遇见劫匪，就怕得没有了人样。两种完全相反的表现，奇迹般的集中在他于一身，多么的不可思议呀！咒骂、怀恨和嗔怪，怯懦、怕死和奴性，其实人家本来就是一家人的了，只不过咒骂、怀恨和嗔怪是打着坚定的旗号来表现自己的，怯懦、怕死和奴性则是面对强敌，知道咒骂、怀恨和嗔怪只会自找死路，只好用怯懦、怕死和奴性这种务实灵活的外交手段来表现自己。可是一方面出身伟大时代的豪门，一方面修习伟大的佛法，一方面又窥视三公恋念一品的政治抱负的他，怎么可能内心深处反而装着怯懦、怕死和奴性？过去的人们实在不好理解，作为这时代的人们，您一定比我还清楚，不是怯懦、怕死和奴性的人怎么会在政治中如鱼得水呢？可是作为唐僧，他既然早就笃志修行，既然一路不停地向西，离南山不周的俗世越来越远，为何他内心眷恋权势，希图在红尘中名利双收呢？原来我们只是能从小说中偶尔出现的小细节中揣测出来他的这种细微苗头。实际上作者到这里就明说了，他内心对权势的向往和追逐一直都很强盛。御赐宝马三公位，又一金銮一品台，脑袋里一直在念念不忘着有那么一天取经回到唐国，接受万众敬仰，接受各种封号，名垂青史，位列三公。
这不跟那六耳猕猴所思所想的，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叫那南山不周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一模一样嘛。但是他玄奘生于盛世官宦之家，只知道羡慕功名利禄，却因为一直的养尊处优，与世隔绝一样的，完全不知那俗世的功名也不是好混好干的，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哉。其中的风光背后就是风险，且不说俗世中的风险，但是那东挡西杀的劳心劳碌就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而且作为修行人，是要定思虑，无思绪，摒除万念，乃是痛苦和幸福的感受都要抛洒一空的。而且他每日的念了几年的多心经，不等于是每天反反复复的提醒自己要无心无念的吗？怎么这几个月以来他基本就跟忘记了多心经一样的呢？因为啊，这就是执迷心窍，反客为主，被执着名利的念给控制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欲六贼，代表了人类肉身被这个世界外在给予的所有感触感受，可算作是人类境界的一切。这六贼，一个唤作眼看喜，一个唤作耳听怒，一个唤作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你看，喜怒是相反的，对立的，确实是一伙儿。人类感官触觉感受的一切，不管是相同的、相通的、相反的，八竿子打不着似的，其实都是一回事。上界控制人就是通过这个身体的感触来控制，简单又轻松，每天再往你脑子里扔点什么想法、什么 idea， 让你如痴如醉，沉浸其中，浑然认为真的是自己的想法、看法、感受。当然了，这么机密的真机，天机中的天机，绝密中的绝密，你以为谁会随便告诉人类吗？千年以往，万古以来，不知道的乱说，知道的不说，明知而不能说，并非因为想隐瞒人类，实在是说了也不能让人们醒悟。你看这玄奘，不知道多心经念了多少遍了，那几句话不知道重复给自己说了多少遍了，你看他不照样似信非信，甚至这段时间以来他念已经麻木了，他把麻木的不用心当作无心了，这不跟真修行背道而驰了？所以他还要通过碰壁，通过出现的可怕的磨难来促使他反思，求诸己身，最终还要回归到正道上来。禅门西学无心觉，不能把麻木当无心，不能把死硬当坚定，不能把骗自己叫修心，更不能把佛法当作满足自己求名求利求安慰的工具。当然了，看不透红尘，怎么能谈得上跳出红尘？从红尘中往外跳的过程肯定是撕心裂肺的，也注定是你以往的所有经验和认识都会被打破的。第58回二，念起念灭。这个六耳猕猴自从真假悟空相见，就决定了必有真假之分的结局，也就是说后面没有太多意外的好戏。尤其是当糊涂虫唐僧亲眼目睹两个孙悟空，除了惊呆了，差不多也惊醒了，此刻之后也只有处理后事收场了。因为他就是唐僧的二心，在此之前唐僧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心，但是他浑然不觉，坚定地认为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求佛求道求修行的正确信念。无论在我们围观者看来他的思想观念多么的纠结分裂，在他自己眼中自己则是完美的一朵花儿。直到今天他把事情搞砸了，吃痛了，瞪着眼睛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了两个孙悟空，这才有所醒思，原来浑然一体的自己居然有重度精神分裂的症状。 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那个毛手毛脚的不听话的孙悟空有二心，心理疾病，精神障碍呢。两条棒二猴精，这场相敌实非轻，都要护持唐玉帝，各施功绩立英名。虽然是真假两个兼修的决心，可是都是想要随着唐僧一起走到灵山去。虽然都想走到灵山，可是一个出自修行解脱超脱凡事，一个是想要成名获得红尘功名，真猴实兽沙门教，假怪虚称佛子情。真悟空的确是修到了悟空的境界，假悟空则是悟得了自我放弃自甘为奴的木头桩子电线杆子境界，还对外号称自己才是佛弟子。一个是混元一气齐天圣，一个是九炼千灵缩地精。孙悟空是混元一气，没有杂指杂念的，另一个就有讲究了。这里说是九炼千灵缩地精，九炼千灵意思就是被养育滋养了很久很久很久的众多思想观念灵体之合体。缩地精说什么的，后来如来说的缩地精却不是这个六耳猕猴，而是呢通臂猿猴，他才能缩千山乾坤魔弄。这个六耳猕猴他能缩什么地，这个就跟后面的天宫地府雷音寺的穷折腾有关系了。由于这个二心是唐僧认为的自己，那么唐僧修到什么境界，他的所有的执着贪念就能折腾到什么境界。所以这个六耳猕猴比那通臂猿猴还要厉害，当然不是他的本尊厉害，他只是别人执着贪念的一个汇聚投影的聚焦点，被动加持成型的。贪念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贪念不懂的他也一窍不通，至于他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耍那么耍他都搞不懂。因为这些执着贪念虽然猛烈好像很灵光，但是由于所在境界档次低，又是基于狭隘自私，其实眼界都可怜得很。他们指挥六耳猕猴的水平就如同一只猴子操作飞机大炮的水平。所以说唐僧的境界越高，六耳猕猴执着贪念所能起的破坏作用越大越深广，完全就像本回的标题所说的，小小下界的破东西却能搅乱大乾坤。如此或你能明白，修行人断然不可不慎思慎言慎行，身口意皆不可妄为，一念起处可天地清朗，可天地失序，可祸及众生，可引火烧身。这个是如意金箍棒，那个是随心铁杆兵。如意这个意则是真念本尊之念，随心这个心则尽是凡俗之心六贼之心。你唐僧不与修行真念同心同体，则必然与那六贼同心同体了。由于是唐僧他自己的不便，导致天上地下的神仙鬼怪都不敢触动这个六耳猕猴二心贼，谁敢在唐僧认为是自己的肉肉的情况下割他的肉肉呀，那不等于是杀人了吗？那就不是帮助他修行了。孙悟空就是因为多次帮助他割出烂肉毒肉，才招致唐僧记恨难当的。强迫不是修行的，而且也不算数，毕竟唐僧不是道门修行，根基相当不突出，在他自己认识不清达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强迫他，等于是杀他。菩萨居然表示认不出真假，菩萨居然支招让真假猴子去一样不能分辨真假的天宫去分辨，天宫把他们俩驱逐出去了，这俩又闹到唐僧处，接着又闹到阴曹地府。这样一来，唯一值得欣慰的成果是天上地下都知道了唐僧的修行出了什么问题，却是那谛听兽辨识了假悟空的来历。如来说，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 坤，这是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坤，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而那地府的狄听兽，是能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裸虫鳞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见善恶，察听咸鱼。难道狄听兽比菩萨还高明了？如来评价菩萨他们的话是：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辨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如来所言之混世四猴，都不是天然产生的物种，也不是孙悟空这种天地灵秀所允许的优秀产物。如来道，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考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说千山，变修旧，乾坤魔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这四种猴子都是某种神类猴子的样貌，但是却完全不在正常的三界周天的循环运作体系中，也就是说是意外产生的，并且是偶尔产生的。随什么产生？随着某些修行人的修行过程而产生。而修行相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极其罕见的，寥寥无几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正常的三界体系天地人体系中不存在这几种东西。可是虽然这几种灵猴神通广大，却均是半吊子风格。从前前后后他跟唐僧猪八戒孙悟空的折腾，你就知道他只不过是个应声虫，没有自我，甚至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如来说他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灵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可是他对前去找人的沙和尚并不认识，见了真正的孙悟空，他也只当是自己的镜像。菩萨唐僧念咒，他也真的觉得自己脑袋疼痛，眼冒金星。狄听兽能查出他的来历，他也浑然不知，而且还傻不愣登的敢跟着真悟空前往灵山如来那里辨真假。你说说，是不是这个六耳猕猴要多傻有多傻？并且你说说，他的种种表现跟唐僧的盲目自信又有何区别？第58回三，并未完结。不入十类，不再轮回的混世四猴，众多神仙表示不认识。应该不是说神仙们不知道他们是奇怪的存在着的物种，神仙们要说认识能识别，就表示他能一眼看到其来历的最初，能从最初的层面上解决。不然混世四猴纵然神通广大，毕竟是周天内的物事，别说菩萨观音能轻松处理，玉皇大帝他们想要解决这四类灵猴应该也是洒洒水了。只是他们知道这混世四灵猴并非天地间原产物种，也不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世道的沦落而出现的变异物种。他们是什么？乃是随着修行人的修行，一边修行一边不肯修行而孕育出来的特殊物种。如果没有人修行，这种特殊物种是不会出现的。如果修行人很正经，也不会出现这种特殊物种的。成住坏灭，阴晴圆缺，春去夏走，秋来冬至，天地轮回，无论时光如何变换，也不会变换出来这几类特殊生灵的。也就是说，这个六耳猕猴的出现和发作， 乃是唐僧自己修行过程中的必然。他的修行只有菩萨和如来能负责，别人谁都不能真的负责，顶多只是帮助帮助，促进促进，鼓励鼓励。而现在唐僧是宁死不去的，要跟着自己的人心二心走。这种情况下，作为如来弟子的他，只有如来本人亲自动手来解决如何处理这二心妖猴。可是这时候的唐僧，他目睹二猴起了悔意，却没有决意。那么如来只是拿金钵盂捉了六耳猕猴，尚未决定如何处理。如来是不忍杀他，孙大圣是忍不住要杀他。孙悟空抡起铁棒打杀了六耳猕猴，还教训如来不该怜悯这个六耳猕猴。由于都没有领悟善的全部真意和威力，不懂分辨真意与提纯，孙悟空和唐僧因此都为自己埋下了后面的祸根。孙悟空不肯保护这样的僧人，如来安排菩萨领着悟空回去。你看看，为了把悟空送给唐僧，菩萨亲自前往，而且为了让唐僧不再拒绝悟空，菩萨破天荒的真容相见。要知道，自打出发取经，一路上菩萨从未这样以真容相见唐僧，跟唐僧讲过什么事情，教导他什么，从来都是他教导孙悟空，孙悟空再来教导唐僧。而这次为了孙悟空，唐僧也天赐大福，终于有机面见菩萨。这么大的面子，他还不收下孙悟空吗？而且菩萨来了，不是来寒暄来鼓励唐僧，而是告诫他。菩萨说的话一点点回旋的余地都不给，斩钉截铁：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猕猴也，幸如来之时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修尘怪。要知道，这时候以老陈和老孙的小容量都已经封顶了，如果菩萨不出面，这个裂隙是很难弥合的了。可见唐僧的这个二心，虽然不如其他的妖魔鬼怪那么恐怖，实质上所代表的危害可谓空前绝后。很多人都认为孙悟空是那个灵明石猴，是不是就是因为看到石猴这俩字儿，就认为只有孙悟空一个是石猴的了？可是孙悟空是在阎王殿的生死簿上有名有号的，而这混世四猴是根本就不在十类之中的，怎么可能是孙悟空呢？就算孙悟空生死簿上消耗了，可是他登了仙路了呀，他老孙的来历，天宫的千里眼顺风耳都能勘察，玉皇大帝也一目了然，怎么可能这个灵明石猴是孙悟空呢？唐僧的二心早在刚要到达通天河岸的时候就已经初露苗头，等到妖将寒雪，他的二心已经蓬勃而起。你看他不知道修行要笃行，到得这般天地，二心终于主宰了他。他的二心初表现并不是六贼六欲，是什么呢？是急着到达西天的那种躁进，也就是说他自己以为的精进。躁进的背后就是对人世和人生的贪恋，勤于修行的目的竟然是为了一个跟修行背道而驰的东西，您说可笑不可笑？唐僧每日勤谨的修行，起早贪黑念经打坐，为何却走到了这么一个境地呢？乃是因为他误解了多心经中的有和无、空与色。之所以误解，乃是因为他沿用了取经之前的打坐修行经验，一味的求静，一味的求空，排斥自己搞不懂看不惯的孙悟空，结果差点把自己掏空风干，做成会走路说话的木乃伊。在真假孙悟空到来之前，如来先对普罗众神讲了一段道法，这段道法端的不是佛教经文，是道教经文。可是 你稍微一看就知道，跟那多心经中所讲绝对是一回事情。怎么一回事情了？讲的都是同一个宇宙架构，这个架构不属于哪一门宗教，哪一家学问，是哪一家都在描述和了解它。那如来正讲到这，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如来讲的从逻辑上是一种递归，递归看上去每走一步都在重复之前的步骤，日复一日，如驴拉磨，修行中的人往往是这种感受。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年深，才知道每一步都在深入，而不是自认为的在原地打转的死循环。没有之中，没有的深层还会再次出现有，需要你递归进去。有中呢，再深层递归下去，会越来越细微到没有的地步，进入过去西方认为的那种以太中。没有物质的深层还有物质，这些物质的深层又会递归到没有物质的境地，如此迭代递归，生生不息，永无止境。色不单指物质，这种迭代递归不是指数学概念上的迭代递归，指跨越不同层面境界的迭代和递归。不能说无就是无了，物质就是物质了，空就是空了，这些都是相对于某个既定层面而言的概念。如果你假定在你暂定的层面既有的感官，空就是空，物质就是物质，那么当你穿越不同层面的过程中，会发现在行走的过程中，物质会显得淡化成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中无显露和凝聚出天地万物。对于每一个层面中的生灵，空无有物似乎都是固定的，可是对于穿越者来说，会发现这些都是观察层面给固定的，穿越中这些都是会变化的，不是固死不变的，并不是谁都有能力穿越的，这可是真正的天行者，脉络通透了才能穿行，不只是某个层面的脉络通畅才可以，而且要每一层都通，不只是每一层都通，还要上下贯通，贯通者自然就是有了强大的精神肢体。现实中谁会成为这种真正的穿越者、天行者？